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两章30、31。三十章它记载 的这个大卫的事件啊，它是延续着29章，因为当大卫他跟随他的人是追随在这个加特王亚吉的手下，他要跟非利士人一同去与以色列人征战，但是神啊让其他的非利士人的首领对大卫以及他跟随的人不信任，起疑心，所以对加特王耶雅吉啊就有责怪之意，认为说如果让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同出征，那说不定他们会在阵前倒戈啊，将他们的首级拿去给扫罗王。也因此虽然亚吉王非常的信任大卫，但也不得不顾及啊他们自己同胞同样是非利士人其他首领的意见，所以就把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把他差遣，叫他们回到他们自己原来的地方。那他们自己原来的地方就是喜格拉啊，这个地方也是在以色列地，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丧失了领土，这个是被非利士人所占领。亚吉啊，他把这个喜格拉赏赐给大卫，所以延续着这个29章，当他们啊从比较北边的亚佛那个地方回来，那已经过了3天。那在这里呢啊，他描写到说他们经过3天来到喜格拉，看到的景象令所有的人啊非常的震撼，因为他们的城被攻破，被火焚烧，那看不到啊一个人一个牲畜。原来呢他们的这一些留守的小孩子妇人以及他们的牲畜财物都被掳掠去了。跟随大卫的人以及大卫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他们非常的哀痛，所以这里来谈到说他们就放声大哭啊，一直哭到他们没有力气哭了。那当中这一些人呢当然就会怪罪大卫啊，因为大卫是他们的领导人，大卫所号令他要跟随亚吉王一同啊去征战，离开了自己的本地，以至于喜格拉被不知名的人把他们啊攻破掳掠，所以在这边他们这一些人呢 啊就非常的怨恨大卫，甚至要拿石头来打死他。那大卫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啊，他也是非常的苦恼，但是大卫他总是对于亚威神的依赖啊，他是不放弃的，他靠着亚威，他的心意坚定。所以呢啊，大卫他的身边呢还有一个祭司啊，就是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因为当年扫罗王他听这个以东人多益的报告，他把整个挪伯祭司城啊，穿着细麻衣的这个祭司呢，以及整个城啊，这一些人口啊，生有气息的这一些啊，包括人畜啊，啊，把它尽多除灭。那只有这一个亚比亚他啊，他手里带着以弗德，他逃到了大卫这里。那大卫啊，当然听到这种消息呢，他也是以他的生命为担保啊，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害这个亚比亚他呢，就等同是要害大卫的性命。 那大卫对亚比亚他的一个安慰以及安置啊，那在这边呢就谈到了亚比亚他。那这里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也让我们去回想在民数记二十七章，亚威神曾经晓谕摩西啊，要摩西把他的尊荣赐给他的接班人约书亚，那他也要摩西呢啊，让约书亚，因为约书亚他是一个政治上的领导人，他的出征啊，他的治理，但是对于出征治理，他还是要有神的祭司来辅佐他，所以在民数记的二十七章啊，就有这样特别的一个记载。那这里啊，记载大卫吩咐亚比亚他把这个以弗德拿过来，来求问神。那同样的，就是要来表示，经过了漫长的一个岁月，以色列人对于神的跟从起起伏伏，经过了士师时代，经过了早期这个撒摩尔治理的时代，以至于到了扫罗王的这个末期，那大卫他是神所喜悦的人，扫罗啊，因为他三番两次的来违背神的命令，神已经把他弃绝了，所以大卫他所做的，他就是要来恢复，要来坚固神从早先透过摩西所颁布的诸般的律例典章啊，就是要被实行在神所分别为圣的啊这一个以色列地，借着地上的人来实行神的话啊，所以大卫他就在这边来求问神，看他是否能够去追啊这些敌人。那神给他的回答呢是啊要追啊，原文用重复的话，那表示一定要追。那神也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都可以救得回来啊，也同样用两次。那这让我们去对照二十八章，扫罗啊，他虽然写说他求问亚威，亚威不借着梦、借着乌灵、借着先知来回答他，以至于扫罗最后啊，他就是去找一个啊拜异教邪神的这个交鬼的妇人。那这是我们上一次也有谈到过了。那这里啊是表明大卫同样在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他们两个人啊所采取的不同的方式，那神所回答的方式啊也截然不同。既然神这样肯定而且安慰了大卫，大卫就率领跟从他的六百个人啊，他们就要来追赶敌人，他们来到比索西。那按照这个比索西的地理位置，它的高低落差啊非常的大，所以以至于这边描写到说有两百个人啊，因着疲惫，他们没办法渡河，所以就被这个比索西呢给隔绝了，他们就留在这个岸边。只有另外的四百个人啊，他们或许是啊比较强健，他们可以跟随大卫啊越西来追袭敌人。那这是越过比索西的这一个这一些跟随的人呢，他们在田野遇到了一个埃及人，那这个埃及人就被带到大卫的面前，那大卫呢给他饼，给他水啊，因为这个人呢，按照这边所记载的，他是因着生病啊被亚玛利人遗弃，那 他也是三日三夜没吃没喝因为我们在三十章的开头，大卫他从跟非利士人分离来到喜格拉他也是这个经过了三天。
那大卫给他呢，让他有这个一块的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
这对当时的逃难的大卫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亚比该他准备的食物里头就有特别提到无花果饼还有这个葡萄饼。
那大卫问这个人来问说他是属于谁的，那你是哪里的人？那这个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着他三日前患病，所以他的主人就把他撇弃了。
亚玛利人他们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时常用偷袭的方式去侵夺其他在古代也同为游牧民族，所以当这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曾经记载的亚玛利人，他们也曾经趁着以色列人疲惫来偷袭他们行列当中落后的那一些软弱人，所以神他曾经特别吩咐摩西说，等到他们到了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四境安宁，那绝对不要忘了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那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也特别的谈到神透过撒母耳对扫罗也颁布了要去攻打亚玛利人，那扫罗他却是把亚玛利人的王把他爱惜把他留下来，那群众呢也爱惜上等的牛羊把他留下来，违背了神要把人畜所有的一切都把他消灭的这一个禁令，以至于扫罗他被神所弃绝。
那这个少年人他就描述到说，他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并用火焚烧了喜格拉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就了解到喜格拉就是被亚玛利人所掠夺。那大卫对此人说你肯带我到敌军那里吗？那这个人他对大卫讲说，你要向神起誓不把我交给我的主人不杀我。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开出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既然亚玛利人把他撇弃了，那现在他又带领大卫以及跟随大卫的人要来追索他自己本来的这个主人亚玛利人，那如果大卫把他交还给亚玛利人的话，那这一个埃及的少年人他一定会丧命。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埃及的少年人他也生怕如果他为大卫领路，那领到了这个目的地，他又成为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又会像他的主人因他患病把他撇弃一样所以他也有这样的一个顾虑，所以他要求大卫以神之名来起誓。那下文所描述的那个人就领大卫下去表示说大卫应该是照着他所要求的。那他们来到了亚玛利人所安营的这一个地方看到他们因着喝酒跳舞在那边畅快，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松懈所以这里说他们 因着所掠夺的财物甚多，所以他们就没有警戒之心，他们就布散在地上。那大卫呢，就从黎明直到次日的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逃跑之外，没有一个人逃脱的。那亚玛利人他们掳去的这个财物呢，大卫全部都把它驳回来，并且救回他的2个妻子，也就是这个亚希暖啊，还有亚比该啊，这两位，以及跟随他的人的家眷，还有牲畜财物啊，全部都把他救回来，没有失落一个。那大卫他所夺的这些牛羊牲畜非常的多啊，跟随他的人就把夺来的摆列在他们自己被掠夺过去的那些牲畜面前啊，那说啊，这是大卫的掳物。他们来到了这个比索西，也就是另外200个人啊，因着疲惫不能过溪的这一些跟随大卫的人那里。那200个人啊，他们出来迎接啊，来问这一个大卫以及跟随者的安。但是呢，在大卫所跟随的人当中呢，有一些无赖啊，有一些就是恶人呢，他们对此次的征战得胜、掳得猎物呢，他们就非常的有意见。他们说啊，这些没有过膝200个人呢，他们没有随同他们去征战啊，那我们就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归还给他们就好了，意思就是说他们抢夺的这个掠物呢，不分给他们。那大卫对他们说弟兄们，亚威也就是说神让他们打了胜仗，让他们把人口牲畜财物都抢救回来，甚至也把亚玛利人从非利士人所掠夺以及亚玛利人本身的财物都把它掠夺过来，这是亚威所赏赐的怎么可以不分给他们呢因为这是神的保佑，把攻击他们的亚玛利人呢，交在大卫他们的手里。所以大卫说这件事情呢，谁肯依从你们呢？上去征战的他们要分，那同样留守看守器具的人他们也要分大家应该都可以分。那我们和合本的意思呢，是把它翻作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大家应当大家平分那这个分的意思，就原文来讲，它并没有像和合本所说的一定是对等一半一半，它只强调那一种分共同分享，把它切割分开。那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看到说25节，说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呢，也就是说这种出去征战跟留守留营看守器具的人呢，他们对于所征战得胜的猎物呢，他们都是有功劳的他们都可以一同来分享。那到底怎样的一个分法呢经文并没有特别的去描写说如何去做分配，但重点是在于说出征跟没出征的他们同样都具有分掳物的这个权利这是大卫所定的。因为我们如果说参照民数记31章，当年神晓谕摩西说他们要去报这个缅甸人害他们去拜别神的那件事情，要把缅甸人 啊，把他们的人口杀啊，这一些男丁啊啊都要杀，那只存留啊未出嫁的处女啊，还有牲畜啊，也要把它掳掠过来。那因着牛羊牲畜极多，人口啊未出嫁的女子也很多。那一次呢，神特别把这一些财物是规定说出征的啊，他们得一半，那留守的也得一半。只不过从啊两者的这一个掳物当中，按照比例原则，出征的人50取1要归给这个祭司利未人啊，那没出征的啊，这个出征的人呢，啊，他们是500取1啊，他们贡献1/500。那留守的人，他们要将他们所分得的掳物呢，是按照50分之1要拿出来啊，献给神，也就是归给祭司利未人啊。这是当年神特别所晓谕摩西吩咐啊，那一场战役要如何分掳物。以及对祭司立位人他们也可以分得的一个分配法。那这里啊，大卫应该也是秉照着民数记31章的那一个啊那一个精神，那照着公平正义以及兼爱的原则啊，那把它作为一个判例啊，因为他这样规定了，那以后以色列人也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行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这一章要这样的一个描写。那从26节到31节这里有记载的啊13个地点，这都是属于犹大跟西缅支派所分得之地的地方。大卫他因着神所赐给他这样的一个大福分，能够打败亚玛利人，把自己的人口牲畜财物抢回来，也把亚玛利人他们的这一些牲口财物啊把它夺来。所以大卫啊，因着这里所描写的13个地点的地方的人啊，这都是属于犹大跟西缅支派的以色列人，他就把神所赏赐给他得胜的这些掳物啊，作为礼物来与这13个地方的人分享啊，甚至最后一节谈到说，大卫跟他随行的人，他们所出入到的这个地方，那大卫他也把掳物啊，神所赐给他们的恩福，来与这些地方的人分享。那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就撒母耳记上8章那里，当以色列人他们想要效法外国人，想要立一个君王来统治他们出战，能够啊统合军队，能够得胜，但是神透过撒母耳却是警戒这个以色列人，在8章把以后的王他会如何为他的自己，为他自己的臣仆啊，他会去啊搜刮，他会去征求啊以色列的百姓，无论是儿子女儿啊，甚至仆人，甚至你自己啊，这个做王的啊，都要照着他的这个心意来行。但是我们看到这边的大卫啊，他跟8章那一个撒母耳所讲解做王所会去做的那些内容啊，他去做一个比较，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大卫啊，他跟前一位啊，也就是扫罗王，他们两个人啊所做的是截然不同的。那这个30章呢，啊，我把它大略的把它归结到说，这一章它的一个描写呢，它的重心点呢，啊，在6节到8节 这几节谈到大卫对亚比亚他的一个敬重，把以弗德拿来求问神啊，这是要凸显大卫他是一个倚靠神啊，他照着啊民数记27章的这一种律例典章的精神啊，他也是要把它恢复实行的。那么11节到12节关于他们发现了这个被亚玛利人遗弃的啊埃及的少年人，饿了3天3日，而且是患病，那给他食物给他水，那善待这样的人呢、他是符合生命记23章15节，那里是特别谈到说以色列人当中如果有同样啊是他们当中的人做奴仆的从主人那里逃出来，他逃到你那里，你要善待他啊，如果他喜欢跟你同住，那你就要让他啊跟你住在一起，要善待他，不可对他苛刻，因为作为以色列人，神他有立定这个保护奴仆啊，他服侍主人的年限都有受到限制。那一个仆人他会逃离主人，一定有他难言的苦衷。那如果你再把他把这个逃出来的奴仆交还给他的本主的话啊，那大概这个仆人的下场是非常的凄惨的。那虽然这个埃及的少年人他不是从他的主人那边逃出来，他是被遗弃，但是大卫对于这样的人的一个善待，那我们不能不把他归为说啊，他是一个懂得神的律例典章的人啊，对于逃奴的善待啊，也就是刚才引用的生命记23章15节，他也是延续的这一个精神啊，把它实践出来。那我们啊，从30章的17节18节这边的描写大卫跟亚玛利人的征战，从黎明啊征战到隔日的这一个晚上啊，虽然这在版本上吕正中是把它翻译说从黄昏啊直到晚上，那时间上是不同，但是如果按照原文的这个字的一个排列啊，我们和合本翻译的这个时间来讲啊，应该是比较可能的，也就是说啊，从黎明那一种征战啊，到隔天啊，直到隔天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只有那一个有骆驼可骑的400个亚玛利人，他们骑着骆驼逃跑了。那这边是呼应啊，也就是我有特别的提到说，神曾经透过摩西的口来告诫以色列人啊，他们一定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除灭。那同样的，在撒母耳记上15章啊，在2节到3节，撒母耳曾经啊对扫罗王说，神立他为王的一个心意就是要去执行这一个啊，那扫罗王他所没有在意没有贯彻去实行的，那在这边啊，大卫他接续他的这个王位，当然就未尽之事业呢啊，他也要是持续的去把它完成。那纵然这边啊有400个骑骆驼逃跑了，那这不是大卫啊他松手放他们走的，以后大卫啊，他登基以后还会继续的描写啊，他如何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以色列人的这个使命。那22节虽然同样跟随在大卫当中也有这一个作恶的人跟无赖啊，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在10章的27节，扫罗王当初跟随他的人啊，也有一批的无赖，那他们对这个扫罗王被立的这一件事情呢，他不送礼物啊，他轻视扫罗。那当扫罗他啊第一场战役 得到胜利，也就是说对亚门人的王拿辖那一场战役得胜呢，那有人怂恿说要把那些无赖交出来，要把他处死，但是扫罗他说这是神赐福的日子，不要杀人。那在这边呢我们也同样的看到大卫对跟在他身边有少数的这些恶人这些无赖他所采取的态度他也是不随从这一些无赖恶徒的这种贪心的谏言反而是把神的一个律例典章，虽然说在民数记三十一章所告诫的是当时特定的一场战役的吩咐，但是大卫却是能够了解到神的公平正义跟兼爱他在这边把它作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审判的案例把它去实行所以在这个23节到25节这是分享如晤那从26到31他是跟扫罗王做王的本质是不一样的，他是把神的恩福透过他的手来施行与人分享。那我们接着来看31章在这里他特别谈到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那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坡有被杀扑倒的。基利坡它是位于耶斯列平原的东南方是一个稍微隆起的一个山坡。那非利士人呢他们仗着他们的这种有铁器有马车那紧紧的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苏亚。那战争的这一种场面非常的激烈，扫罗呢他被非利士人的弓箭手把他用箭射伤，那伤势非常的严重。那他就吩咐跟随他因为他有跟随的人为他拿兵器，他对这个少年人说你来拔刀把我刺死，免得我落在未受割礼之人的手遭受凌辱。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如果他们活捉了这个扫罗王的话那一定会极尽他们所能够用的手段来羞辱扫罗王。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四世纪参孙呢他落在非利士人之手，那一些非利士人就把他的眼睛把他灌出来用铁链把他锁住，放在这种磨坊里头去做苦工。那每当这个非利士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神明的节期就把他带出来耍弄一番这是我们在四世纪里头都有去看到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曾经看过说有一个王他是外邦人的王，他只要打胜仗他就会把对方敌人的首领也会把他的这个手指头的大拇指把他砍断把他用这样来羞辱来凌辱他所以在这边扫罗他也意味着他这场战役的失败，他受伤这么重如果他不一死了之的话，那他被活捉他的这个下场呢是非常的一个羞辱。但是呢这个为他拿兵器的少年人呢他是不敢这样做的因为他非常的害怕，就不肯刺他，因为或许他也了解到说扫罗他是亚威的受膏者， 所以他就不肯这样做。那扫罗啊，因为不愿意落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所以他就自裁啊，他就自己倒卧伏在刀上死了。那随行的拿兵器的这个少年人看到扫罗啊，他的主人啊都死了啊，他也自己就伏在刀上死了。那这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为他拿兵器的人啊，还有跟随他的人啊，都一同死亡。那在周遭附近的这一些以色列的住民呢，他们看到他们的王还有王的儿子们啊都被杀了，那以色列人溃不成军，所以这一些人啊，他们也人心惶惶，看到以色列兵丁都逃跑了，那扫罗和他的儿子也都死了，这些人呢，他们也就弃城逃跑啊，他们的逃跑呢，非利士人就把他们的城池夺占来居住在当中。那些编写撒母耳记上的人把他这样的加注进来，就让我们了解到神把以色列地是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他们永久的地业。那为何以色列人现今他们在自己的地业上反而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呢？反而是神所吩咐要消灭的这一些异族外邦人夺占了他们的地业住在其中呢？这作为以后读到此书的人啊，无论是以色列的子子之孙孙或者信服亚威的人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跟警戒。那隔天呢啊，这场战役完了之后呢，非利士人他们就会来搜寻啊，他们要来剥除啊倒卧的以色列人这一些兵丁啊，剥除他们的衣服，夺取他们的财物。那看到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扑倒在基利坡山啊，就割下扫罗的头，那又扒了他的军装，那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跟众民。非利士人认为说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胜利。我们了解到说，在当年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对阵的时候，因着非利士人有哥利亚这个巨人，那扫罗刚开始他所率领的以色列人是非常的害怕，不敢啊来跟他对阵，白白的啊有40日之久啊，他们不敢出来啊，被羞辱。直到大卫啊，他靠着神所赐给他的这一种能力啊，用甩石的机选甩石击中了哥利亚，而且把哥利亚的头啊，把他割下来，把他的兵器刀啊也夺下来。那现在扫罗啊，他的遭遇呢是跟倒下的哥利亚啊是一致的，那也呼应着啊，在两军的敌对，他们得到胜利所采取的方式啊，都是相同类似啊，是把敌人的首领的头把它割下来。啊，剥除他的兵器啊，带到自己的这一个地方。那这边呢啊，他就是带到非利士人他们的偶像庙里。所以这边说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的庙里啊，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啊，这是明明的来羞辱他。那从31章的11节12节13节这三节呢，这边描写到说，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那他们当中所有的勇士他们就起来，趁着夜间啊，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的骸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
就禁食七日。
啊，这里作为扫罗王朝的一个终点啊，也就是关乎扫罗和他儿子的一个结束点。那为什么要这样一个描写呢？啊，它是参照十一章，十一章那边我们了解到说，啊，当年扫罗他第一场的胜仗呢，啊，就是亚门人的王拿辖出来对这个基列亚比人说，啊，叫他们啊要来侵夺他们。那基列亚比人呢，他们是想要投降，但是拿辖啊，他开出来的条件呢是说，如果你让我把你们的右眼换出来，那我就接受你们的投降。啊，他是要借着这样来羞辱这个基列亚比人。那基列亚比人啊，就像这个当时的亚门人的王拿辖恳求给他们七天，啊，七天让他们去想办法讨救兵。那如果啊，七日之内没有办法啊，没有人能够救他呢，啊，他就要来照着拿辖所说的啊。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了解到说，这个基列亚比人呢，啊，他们也是因着扫罗的奉献啊，神的灵感动他。那当时呢，扫罗就把牛呢，把它切成十二块，分到以色列各支派那里，说如果啊他们不出来征战，那就要像那一个牛把它分尸一样啊。所以那一个时候，神让以色列人啊心怀恐惧，他们就出来如同一人。所以在那一场战役上，就打败了亚门人的王拿辖。所以基列亚比人他们感念这个扫罗王对当年拯救他们的这个恩典啊，所以在这边冒死去把扫罗以及他三个儿子的尸首啊，这个尸身从伯山城取下来，把他焚烧安葬，为他啊哀哭禁食七日啊。那这个七日也就是刚才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啊，当年他也是恳求七日的这种讨救兵啊，那是作为首尾的一个呼应。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三十一章这样扫罗以及随行他人的一个倒闭啊，纵然他是应付了二十八章那一个交鬼妇人所说的，但我们深切的来了解到说，一个本来是被神啊从卑微当中举上来给他尊荣的一个扫罗，那最后他却不得善终。那纵然他不得善终啊，他还是以他王的一个身份带领他的三个孩子啊还有军兵去征战。那这边啊，在三十一章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他不断的来重复说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扫罗和他的儿子们的扑倒啊，这样的一个啊多次的重复，那我们就了解到说，作为扫罗他的儿子，或许啊这是一种不可逆的一个命定，但是啊三十一章他并没有作为一个评论说，那父亲啊是一个违背神的人，做儿子的要不要啊跟随他或者听从他啊？经文他重点不在于这里，而是在于说，一个作为神所拣选的这个人，神是以整个家族来看待这个人，他好，他的这个福他会应庇他的家族。这个人他不好，他的这个家族啊，他是会祸及家族啊，这是我们可以很肯定。因为啊，神他是以这种大范围的来看待的。那同样的，以一个国家来讲，以色列啊，如果说他们的这个王好，施行亚威的律例典章，那同样的王的好，他的福音 恩福会恩及于这个以色列整个全国，所以我们看到王国的时代，我们不能说王国时代啊，最后的犹大国里头没有义人，但是为何义人也要跟恶人同时呢？或者说啊，像这个耶利米这样的人呢、啊，他也要被啊被人家掳走啊，做他啊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那以西结这等人，他们也要被啊异邦之人把他掳掠到这个外国去呢？当然，我们啊就是照着这样的一个原则，神是以一整体来看待。那当中谁要教导我们的啊，我们就要很深沉的啊，去很严肃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课题。好、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父神。愿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两章讯息的人，从当中我们去比较对于神采取怎样的一个态度，会导致这个人他对神所做出来的行为是怎样。所以先知也不断的来规劝劝勉啊以色列的这一些众子，说要啊要存着敬畏谦卑与神同行，来施怜悯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怜悯之心啊，不要为了自己啊来恶待，来用这种紧缩的拳头啊来对待自己的同胞啊，或者说啊去对待那一些弱势的啊寄居的那一些人。那我们从三十章里头啊，也特别的来归类到说，大卫他所做的啊，他是要把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被轻忽，或者说啊没有被彻底的实现的啊，他就是要把它恢复，要去把它实现，以至于啊，我们如果有机会在撒母耳记下，我们会去看到神怎样来振兴大卫的家族。同样的，我们也感谢赞美父神，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所他诫命的人。阿门。